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怀孕的人最担心的就是做产检的时候被检查出有问题。住在美国加州的小灯在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医生告诉他胎儿的染色体跟一般胎儿的不同。小灯吓坏了，不确定他面对的将是苦难还是祝福。在家人跟他的迫切祷告中，神透过经文给了他一颗定心丸。他们也在喜乐中迎接这个孩子的来到。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回想我搂着刚出生的老二出院的时候，一路上看到我的人都向我道喜，好像我手中捧着的是一座超级大奖杯。我当时也确实就是那样的心情。那年怀上老二，想说自己已经生过一个了，应该不会有菜鸟孕妇的震撼跟无知。想不到在怀孕第15周左右，我就经历到晴天霹雳的震撼。那天下着大雨，先生先载我去诊所做产检，然后带老大去外婆家，准备等一下再来接我。医生看我一个人来，就问你先生没来吗？我很轻松地说，哦，他等一会儿来接我。医生欲言又止，吞吞吐吐地说，报告里有一个小问题，宝宝的染色体查出来，有两组的位置对调。接着就是一连串夹杂着专有名词的解释。我一时不知该怎么反应，语无伦次地说，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对宝宝有什么影响呢？医生回答，你还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血，最坏的结果就是宝宝有心智迟缓的可能。他把听筒放在我的肚皮上，宝宝的心跳清楚地传了出来。我故作镇定地说，心跳声很稳定强壮嘛。但我却发现眼角不由自主地流下了一滴泪。我紧咬着嘴唇，生怕忍不住哭出来，直到出了诊所才趴在先生的肩膀上崩溃的大哭。我哽咽地说，宝宝有问题，宝宝有问题，医生说他可能会心智迟缓。我将医生的报告讲给先生听，他紧紧地搂着我，坚定地说，没关系，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好好爱这个孩子。我的眼泪就和那天的大雨一样哗啦啦地流个不停。先生带着我一起祷告，我心里问神，神啊，我绝对不怀疑你的存在，只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难道你就是要给我一个这样的孩子，让我一辈子学习信心的功课吗？接下来的日子，我时哭时停，心情一下子激动，一下子又好像暂时恢复平静。我觉得自己正面对一股好高好厚的墙，这面墙是用恐惧的砖砌成的，阻挡着我对神的信心。墙的后面是未知的答案，我不晓得我将领受的是咒诅还是祝福。就算是祝福，是否也用了我所承担不了的苦难来包装？ 我要用多久的时间，多长的等待，才能以信心打开这份礼物呢？感谢神，身边有许多爱神的家人和朋友。在这之前，一向喜欢购物、血拼、爱喝葡萄酒的妹妹，有感动要为姐姐来个40天禁酒禁血拼的清心祷告。当时我还笑她恐怕只有3天热度吧，想不到她是来真的，果真滴酒不沾，一毛钱不花，忠心地为我祷告了整整40天。原来神早预备了妹妹成为我的祷告守护者。妹妹说得知消息的晚上，直到半夜2点还睡不着觉。她爬起来为我祷告，心中也跟我一样的担忧。万一这孩子真的有问题怎么办呢？难道这就是神的心意吗？结果圣灵马上回应她一句话， You don't know that， 这不是你所能预知的。接着圣灵在他心里对他说，你们要做的是恒切的祷告，而不是担心忧虑，因为神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就算孩子真的有问题，还是可以祷告求神来医治，来改变他呀。妹妹告诉我神的开启，我整个人豁然开朗，心情完全不一样了。那是个很奇妙的经历，好像心里的大石头突然就被挪走。宝宝染色体是否正常，是否会生下一个有问题的小孩，都不再能搅乱我的心。那些问题都不再是问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向神持续不断的祷告，在他的应许中信靠他。先生开始每天中午进食，专门为这孩子祷告。每天晚上我们全家一起祷告的时候，5岁大的儿子也总记得一定要为弟弟祷告。教会的姐妹更是成立了连锁守望祷告团队，每天都至少有一位妈妈替我腹中的孩子代祷，求主医治保守他能平安出生。我和先生拒绝了所谓精英专家的建议，不再做进一步的检验，不再忧虑害怕那未知的万一跟如果。神保守我的心平静安详，让我又恢复到刚刚怀上老二时的欢喜和盼望。还记得那个星期六一早就开始阵痛，带着大家的祝福与祷告，我进了产房，前后不到半小时，宝宝就平安出来了。先生亲手帮儿子剪下了脐带，护士将全身湿漉漉的宝宝送到我怀中，我泪流满面，激动得不得了。过去几个月来心情的高低起伏，众人的祷告与等待，随着阵阵的啼哭声化为满满的喜悦。圣经上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我终于能体会那句话的意义了。老二现在已经11岁了，不但健康活泼，而且调皮捣蛋得很。有人怀疑当初医生的检验是不是有问题，但我深深知道这是神恩典之手的记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侍奉与赏赐。在马可福音第10章，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 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侍奉是要付上代价的，甚至有时候会遇到危险、困难以及逼迫。但是感谢主，神给我们的应许是宝贵的。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对的，我们要常常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靠着他信心坚固，不要摇动，要常常努力的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必要得着赏赐。圣经也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这是多么的美好！让我们学习在侍奉的时候体验到主的同在，他加给我们力量，他扶持帮助我们。因此我们可以说，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靠着耶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他用慈爱厚恩对待我们，所以我们极为乐意的全心侍奉他。
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撒罗尼迦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塔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问百基拉、亚居拉和阿尼瑟福一家的人安。以拉都在哥林多住下了。特罗菲摩病了，我就留他在米利都。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有友布罗、布田、利奴、格劳底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要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白石， 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铜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喜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晨星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Let it be said of us that the Lord was our passion, that with gladness we bore every cross we were given, that we fought the good fight, that we finished the course, knowing within us the power of the risen Lord. Let the cross be our glory and the Lord be our song. Thy mercy made holy by the Spirit made strong. Let the cross be our glory and the Lord be our song. Till the likeness of Jesus be through us made known. Let the cross be our glory and the Lord be our song. Let it be said of us, we were marked by forgiveness, we were known by our love, and delighted in meekness, we were ruled by His peace. Heeding unity's call, joined as one body, that Christ would be seen by all. Let the cross be our glory, and the Lord be our song. Thy mercy made holy, by the Spirit made strong. Let the cross be our glory, and the Lord be our song. Till the likeness of Jesus be through us made known. Let the cross be our glory, and the Lord be our song. Let the cross be our glory, and the Lord be our song.
In Palestine 南部，迦南人的王亚拉德听说以色列人接近他的国土，就出去和以色列人征战，俘虏了几个以色列人。
上帝呀、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要单靠自己，是永远没有办法打败亚拉德王的。若是你愿意使我们胜过亚拉德王，我们就把他们的诚意完全毁灭了。
耶和华倾听了他的祈祷，就帮助以色列人打了胜仗，亚拉德王被杀了，城也毁灭了，那个地方就叫做何尔玛。因为以东王不允许以色列人经过他的国境，他们就往红海绕过以东地，旅程似乎遥远而漫无止境，百姓又灰心，开始发怨言，而且吹毛求疵。
这样漂流实在使我厌倦得不得了，到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安定下来，有个固定的居住地方，不再住在这么不舒服的帐篷营地里呢？
我们只希望不要这么辛苦，这么累人，而能够有果园来采果子，有庄稼可以收割，能住进固定的房屋里。
离开埃及的时候我只有10岁，流浪了差不多40年，和诸位一样，我们的父母在这被上帝咒诅的旷野中竟无目的地漂流一生，现在已睡在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墓里。
我说摩西这个人才应该受处分，不应该是我们呢。他除了带给我们苦楚与悲哀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啊。
我们绕过以东地，避免了跟他们打仗，倒是他的功劳，打仗总是会有伤亡的。
哎，谁又知道我们会不会打胜仗呢？不过我想我们一定会打胜的，所以啊，这又证明我们实在并不需要摩西来指导我们。
哎，在过去几天中啊，我听到好些在营里的人对摩西很不满意。
哎，那是不是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啊？
我想啊，如果我们……哎，什么事啊？啊，一条蛇，快把剑给我。好了，我把蛇剁死了。
哎，那边又是一条。
啊，又有一条。哎呀，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哎呀，到处都是啊。
我得离开这个帐篷了。毒蛇来啦！
远远近近的都有人喊着看见毒蛇出现。
蛇！
因为他们发的怨言，上帝就使毒蛇进入他们中间，许多人都被蛇咬了。没有多久，被蛇咬的人都相继死亡。如今带着悔罪抱歉的心，众百姓到摩西面前来道歉。
摩西，我们有罪，我们出言反对了耶和华和你，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吧。
于是摩西祈求耶和华再赦免百姓发怨言的罪，使蛇离开他们。耶和华回答说：
摩西，你的请求蒙应允了，这些蛇就要离开。
耶和华，那些被蛇咬的人极其痛苦，难道他们都要死亡吗？
做一条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被蛇咬的一望杆子上的蛇就必定能活。
大家安静，又有什么宣告？
请大家注意，请听好，我在营的中央竖起了一根杆子，上面有一条铜蛇，凡是被毒蛇咬了的人都来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你就会活了。
那里有摩西做的铜蛇，他说凡是被蛇咬的人只要抬头望那蛇就会痊愈了。
你想铜蛇会医好人吗？
我还没有亲眼看见呢，可是我相信是真的。
铜蛇是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能力的？
铜蛇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只不过是铜做的。然而当人被蛇咬了，仰望在杆子上的蛇，上帝就因为他的信心和顺从，就赏赐他，把他治好了。
哦，现在我懂了，治病是上帝，而我们只要凭着信心仰望就得了。
对了，而且我相信被蛇咬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所以当上帝医好一个人，就是证明上帝也赦了他的罪了。
我们的小女儿在哪儿啊？
她刚才还在这里。哦，她可能回到帐篷里去了。小妹，小妹。
爸，我在这里。
她在帐篷里，我们出来是因为里面有蛇。快，快去带她出来啊！
你在帐篷里干什么？那条蛇，打死他！好，打死了。小妹，蛇真的咬了你，咬在什么地方？
这儿啊，这儿，我的大拇指啊！
啊，真的，我看见两个牙齿印。
哎呦，好痛啊，好痛！哎呀，爸妈，蛇咬了我，我会死吗？啊，
爸爸会抱你到杆子上的铜蛇那里去的。快快点！快呀快呀！哎哎呀，他的呼吸开始不正常了。哎，他连哭都不哭了。哎呀，
小妹，
他的眼睛都张不开了。
小妹，
哎呀，
小妹，
他的眼睛完全闭起来了。
小妹，我们到了杆子下面了。小妹啊，孩子，眼睛张一张，看铜蛇，看铜蛇。
他必须要看得见才行啊！我们怎么办呢？
上帝啊，求你从死亡中救救我们的女儿，她是那么年轻，那么天真，请听我们，主啊。
他的眼睛张开了。
啊，小妹。你眼睛张开了，看，小妹，看一看杆子上的铜蛇，看见没有？
爸，妈，那个在杆子上的铜蛇，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呀。
嗯，是真的。
现在好了，他不会死了。
上帝的能力实在伟大，主啊，谢谢你。
其他许多被蛇咬了的人都带到铜蛇那儿，他们凭信心忘了铜蛇就活了。
我最近刚刚参加了侄儿的婚礼，父母帮助他在城里买了房，帮助他准备结婚的彩礼和各样的花费。婚礼相当隆重，100多桌客人。女方家是独生子女，也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婚后受委屈和过苦日子。婚礼当天，爷爷奶奶给了很大的红包和黄金，并说：我们已经老了，希望把最好的东西给你们，帮助你们，祝你们幸福。女方的父母也豪横地说，婚礼所有的花费爸爸妈妈来出，收到的所有礼金给你们作为新的家庭的启动资金。女方家也在另外一个居住很舒服的城市给女儿买了房子，说想住哪里就住哪里。最近我外甥女的婆婆刚刚过世，离世前把外甥女老公叫到他的房间，说一个袋子里面有些东西想要给他们。拿出来后，有金戒指、金耳环、金手镯和成块的黄金和一些银器，还有卡和存折，并交代道：我感觉我要走了，这些东西留给你们，如果以后供孩子上学出现难处，就把这些东西卖掉供孩子读书。而后来得知，光卡和存折的钱就快100万。中国的父母都非常勤劳，且能吃苦， 父母们不光努力地操持好家庭，把日子过起来，还要努力地存钱，我要给孩子提供好的生活，好的教育，甚至出国留学，将来还要想着怎么帮助孩子买房，帮助他们结婚，还要想着自己年老时不要在经济上成为孩子的负担，从而拖累孩子。所有的父母想的都很长远，有的父母想的更是长远，连孙子孙女甚至都有考虑到。父母的爱能理解，因为没有哪个父母不爱自己孩子的，但现实是无论父母再怎么厉害，能做的总是有限。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富不过三代，即富贵之家难以将财富和地位连续传承超过三代，人留下的所有东西都不可能持续到永远，钱财会有用掉的时候，房子会有衰败不适合居住的时候，豪车也会有报废的时候，昂贵的衣服更不用说，很快就会过时和折旧，又或是我们的身材发福穿不上的时候。是啊，就连我们的身体都会变，不光变，最终还要消亡。世间哪有什么物质的东西能持续到永远呢？包括我们的父母能留给我们的任何东西和记忆，一切都不能。所有的一切的享受都是暂时和有限的。我们要知道，肉体是要消亡的，但灵魂却永远不死。当人死后，灵魂的归属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愿意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基督的人，他们有重生和有活泼的盼望，成为上帝的孩子，上帝就成为了我们的天父。天父也知世间的父母这么爱我们，那么他肯定比世间的父母还要更爱我们，他的爱甚至超越了我们世间的父母。世上的父母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有限的，是会被消耗和毁坏的，而作为神的孩子，神在天上为我们预备了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神的话语说的。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在地上有爱你的人给你留下的基业可以享受，我真心为你感到高兴，但我也希望你能将来与我们信徒一起享受那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持续到永永远远的基业。
听友您好，我是谢德华。耶稣曾经说过一些容易误会的词句，其中的一句就是马太福音第21章和马可福音第11章所记载的耶稣咒诅一棵无花果树。圣经的记载是这样的，早晨耶稣回到城里的时候，耶稣就饿了，他看见路边有一棵无花果树，他走过来，在树上他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那么耶稣就对这棵树说，从今以后你永远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他的门徒看见了，感到很稀奇，说，耶稣啊，无花果树怎么立刻就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首先，我们要明白这棵树在路边，所以它不是任何人的果树，所以耶稣并没有夺取任何人的财产。耶稣趁着机会教导他的门徒他们需要明白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耶稣给他的门徒两三个教训，譬如第一，信心的重要。耶稣让无花果树立刻枯干，是一个神迹。耶稣借着这个机会，让他的门徒知道行奇迹的权柄在他们的手中。之后，耶稣给他们行神迹的权柄和能力。第二，虽然我认为耶稣所说的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必成就。那么这句话呢，我认为它是夸张词。耶稣要他的门徒明白，借着神的权柄和能力，他们能做远超过他们目前所知道的。是的，之后神借着使徒让死人复活，瘸腿的走路，又疾病的得医治。他也做更重要的事情，譬如使徒传讲神的话，他的真理，他的教训，让坏人改过自新，让浪子回头，让骗子懊悔，让奸夫回家，让罪人悔改得永生。第三，耶稣让他的门徒思考审判的肯定性。当时的犹太人很骄傲，虽然罗马帝国差派占领军常驻以色列，但是一般的犹太人把他们看为肮脏的敌人。耶稣提醒他的门徒，末日将到，连犹太人都要接受神的审判。在神的面前，犹太人有责任当作神的双手以及神的口，传讲他的真理，表现他的爱，让世人包括罗马军人认识他，相信他，顺服他。但是犹太人并没有做到这点。耶稣用一棵在路边野生的无花果树作为一个例子，说明那些不结果子的犹太人要接受审判。今天我们也要让耶稣的这棵无花果树提醒我们，末日将到，我们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请注意圣经的记载，说，因为我们众人必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句话在格林多后书第五章。那么我们都要受审判，但愿我们多有信心，多结果子，多懊悔我们的坏行为，多为审判日做准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谢德华。
谈 谈赏与罚。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琼妮，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有关行为矫正的功课。当我还可以用脚走路时，我有过驯马的经历，我是取用赏与罚的方法。您知道是怎样的吗？那就是当受训练的马儿听话时，我赏它一块苹果，若它闹脾气不听话乱踢乱叫，我就让它尝尝短马鞭的滋味。毕竟我是老板，掌控在我，这就是所谓行为矫正。以赏罚制驯马真的管用，但是神对他的子民用这方法可行吗？我朋友杨飞利在书中说，圣经记录了一种算是全国性规模的行为矫正试验。申命记详述该时期立约的神严谨一致地取用赏罚制教导以色列民。让我们看看听话顺服有什么结果。神确保乡村市镇繁荣，人畜生养众多，风调雨顺，农作庄稼皆丰收，屡战屡胜，国泰民安，甚至疾病远离，人民免疫。不听话不顺服又有会怎样呢？有什么处罚？好，我们来看《申命记》怎么记载。残暴，罪恶不断，不孕，农作物失收，气候旱热，受到邻国及病毒侵扰。总之，在申命记同一章说，不顺服的以色列民会成为大家憎恶嘲笑的对象。施行了赏罚制结果如何？要找答案，就得把约伯雅记与士师记详念一遍。因为在50年内，以色列国分裂了，陷入无政府般混乱。余下旧约大部分表明，那些可怕的咒诅、预言，通通实现在以色列历史上了。多年后，新约作者们有了亮光，有了共识，认为该时期是赏罚时期，他们没有把它当作典范，而是作为学习目标。此后在恩典时代更证明人类根本无法持守与神立的约。听众朋友，幸好神没有对我们像我对马儿一边用鞭子或苹果作为赏罚。当行雷闪电、飞机失事、房子倒塌或收到坏的体检报告时，不要马上联系到旧约的赏罚制，说哎呀，神是老板哦，他全权掌控，看他抽出鞭子要罚我了。不不，不是的，您要想到这是个提醒，提醒你与我，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倾倒在钉十字架的耶稣身上了。神对我们的激怒耶稣承担了，因着耶稣，神留给我们的是赏赐，神给的是苹果，没有鞭子，没有其他，只有怜悯与宽恕，仁爱与恩慈。想想，这是在新约恩典时代我能想到的最好赏赐。
听众朋友，悔改是基督徒信仰的一个重点，因为悔改，基督徒的生活品质大大改善。为什么世人公认悔改很困难，甚至不愿意谈论悔改的时候，基督徒却高举悔改的旗帜呢？因为基督徒的悔改有神在旁边大力帮助。下面我就跟您介绍神赐下的一个帮助，就是神的管教。我们先来听神写的5封信。 神写信对别迦摩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你们。神写信对以弗所教会说，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神写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信上说，他不肯悔改，我要叫他病卧在床，与他行淫的人不悔改，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神写信管教撒迪教会和老底嘉教会的时候，严厉地警告他们说，你们要快快悔改，免得我临到你们像贼一样，那时候我必从我口中把你们吐出去，所以你们要发热心，也要悔改。刚才神的五封信让我看到了神管教基督徒的五个步骤。第一步就是用真理责备他们，第二步是凸显基督徒的罪恶，叫他们在众人面前蒙羞受辱，脸上无光。第三步，神用灾难祸患使得心硬不悔改的基督徒谦卑下来。如果这时候基督徒还不悔改的话，神会继续用将来的审判和地狱的刑罚来警告他们，盼望他们悔改。听众朋友，您能够从刚才的五封信感受到神的苦心和爱心吗？人靠自己悔改很难，可是基督徒却有神在他们旁边管教、督促、叮咛、警告。其实神不是单单管教基督徒，神管教世界上的每一位有过错的人，只是有些人不相信神，不知道神是真的，他们不理解神所疼爱的，他就责备管教。所以不信神的人碰到神管教的时候，也不明白这是神的作为，以为碰到祸患不过是自己倒霉，运气不好而已。听众朋友，请您回忆一下，近来遇到不好的事情之前，是否自己曾经做了一些对不起神又对不起人的事情呢？如果是的话，请快快接受神的管教。我希望您愿意认识耶稣，明白神的慈爱，早日进入他恩慈的管教，开始悔改。我也愿意与您同行这悔改的道路，因为这悔改道路的至终终点就是天国，就是永生。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hrist alone, my hope is found. He is my light, my strength, my song. This cornerstone, this solid ground, firm through the fiercest drought and storm. What heights of love, what depths of peace, when fears are stilled, when striving cease, my comforter, my all in all, here in the love of Christ I stand, in Christ alone, who took on flesh, fullness of God in helpless babe, this gift of love and righteousness, scorned by the ones he came to save. Till on that cross, as Jesus died, the wrath of God was satisfied. For every sin on him was laid, here in the death of Christ I live.
There in the ground his body lay, light of the world by darkness slain. Then bursting forth in glorious day, up from the grave he rose again. And as he stands in victory, sin's curse has lost its grip on me. For I am his, and he is mine, bought with the precious blood of Christ. No guilt in life, no fear in death. This is the power of Christ in me. From life's first cry to final breath, Jesus commands my destiny.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No power of hell, no scheme of man, can never pluck me from his hand. Till he returns or calls me home, here in the power of Christ I'll stan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